上一回我们讲到了曹吉祥和他的侄子曹沁是公然造反，这个消息啊被吴瑾知道了，他和孙唐一起准备入宫向皇帝报信儿。可是这个时候已经是深夜，这皇帝已经下班回家睡觉了，而皇宫的大门直到白天上朝才能够开启。所以当他们两个人赶到紧闭的长安门的时候，他们只剩下了一种选择，那就是急变。这个所谓的急变是明代宫廷最为紧急的情况下使用的一种联络方法，一旦有十万火急的事情发生，必须在夜间惊动皇帝，那么上奏的人应该立即将紧急情况写成文书，由长安门的门缝当中塞进去，而守门的人则应该在接到文书的第一时刻起赶紧送给皇帝亲自阅读，不得有任何的延误，否则格杀勿论。可是这一次出现了意外，孙唐和吴瑾在长安门外急的是团团转，却始终没有把文书投进去。因为二位仁兄啊事到临头才发现他们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。吴瑾摊开纸笔准备写上奏，却迟迟的不动手，只是眼巴巴的看着孙唐。原因很简单，他呀认字不多，写不出来。孙唐被他盯得也是浑身不自在，禁不住的吼道：不，你看我作甚，我要是写得出来还用得着干武将这行吗？好嘛，俩人全是武行。于是啊，这两个职业文盲围着那张白纸是抓耳挠腮，上蹿下跳，却无从下笔。眼见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情急之下他们也顾不得什么文书格式了，什么问安礼仪啊全不顾了，大笔一挥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短的一篇奏折，上头只有六个大字：曹沁反，曹沁反。这二位啊也真是没办法了。如此看来，普及义务教育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啊。那么这封上奏立刻被传给了朱祁镇。危急之中，这位皇帝表现的倒很镇定，他当机立断，下令关闭各大城门，严防死守，并立刻逮捕了还在宫里的曹吉祥。这项重要工作完成了，但是吴瑾和孙唐明白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。在这个惊心动魄的夜里，他们两个人将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。要知道这个曹沁虽然手里兵力不多，但是对付皇宫的守军仍然是绰绰有余，如果在天亮援军还没有到来之前，谋反者已然攻破皇宫，那么一切也就都完了。面对着前途未卜的茫茫黑夜，吴瑾和孙唐没有选择退缩，虽然他们都是孤身一人，却毅然决定承担起评判的重任。两个人呢，决定各自去寻找援兵，平定叛乱，稳定局势。老哥俩商量完毕之后，他们就此分别，并约定来日再见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长安门前一别，他们两个人就再也未能见面。正当吴瑾和孙唐正在皇宫外四处寻找援兵的时候，那个喝得头昏眼花的曹沁终于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。嘿，怎么少了一个人呢？啊，这个马亮上哪儿去了？您想啊，深更半夜谋反前夕，他又能去哪儿呢？一个清晰的结论立刻浮现在曹沁的脑海里，计划已经泄露了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不反也活不成了。瞬息之间，曹沁做出了决断，反了，不是于死就是亡魄。曹沁带着他的雇佣军们马上出发，曹氏之乱正式拉开了序幕。然而也正是从这一刻起，曹沁开始了他那让人难以理解不可思议的表演。根据原先的计划，他们的目的应该是皇宫，可是曹沁却擅自改变了方向。他想啊，要先去杀一个人， 杀谁呢？这个人就是锦衣卫指挥陆杲，他也是曹钦最为痛恨的人。这个陆杲我们介绍过，原先他曾经是曹钦的朋友，后来因为还乡团失势，陆杲翻脸不认人，成了曹家的敌人，所以曹钦第一个就准备干掉他。这个时候消息灵通的陆杲已经听到风声，正准备出门跑路呢，却恰好撞到了赶过来的叛军。曹钦呢，看见陆杲，二话不说，当头就是一刀，噗，陆杲这脑袋和脖子就分了家了。与此同时，曹钦还派出了另一路叛军去进攻东朝房，因为在东朝房里还有着一个重要的人物，那就是李贤。李贤呢，这个时候正在朝房里睡大觉呢，突然听见外边人声鼎沸，心里想，哎呀，不妙，准备起身逃跑，却被一拥而入的叛军堵了个正着。叛军呢，也没跟他讲客气，是挥刀就砍。李贤闪避不及，被砍伤了背部，而其他叛军也纷纷拔刀出鞘，是准备把李贤剁成肉酱。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，李贤先生为国捐躯的名分应该是拿定了。可是在这关键时刻，一声大喝救了他的性命。住手！让李贤想不到的是，喊出这一声大喝的竟然是曹钦。曹钦呢，刚刚从陆杲家里回来，他喝住众人，一手拿着带血的刀，一手提着陆杲的人头，走到了李贤的面前，笑着说道，哈哈哈哈，李学士，又劳你了，你帮我一个忙吧。各位您想想，这是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啊，手持人头，身上沾满鲜血的曹钦对着眼前的猎物展开笑容。哎，从他后来的行为看，由于原定计划的泄露，这个时候的曹钦似乎是有些不知所措，行为失常。李贤呢，终于迎来了他一生当中最为危险的时刻。几年来他历经风雨，披荆斩棘，除掉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，却没有想到这最后的敌人竟然会狗急跳墙，拼死一搏。现在他已经是身负刀伤，还成了对方手中的玩偶。更要命的是，他正面对的是一个不得正常的人。慌张是没有用的，镇定下来一定有解决的办法。李贤恢复了他泰然自若的神情，他强忍住伤口的疼痛，叹息一声说道，哎，曹先生，这事情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呢？曹钦用一种十分形象的方式回答了李贤的问题，他把陆杲那血淋淋的人头拎到李贤的眼前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，是这个人逼我的。李贤强压心中的恐惧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啊，那曹先生，你要我做什么吗？曹钦笑了，他突然上前一步，抓住了李贤的手，哈哈，这个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可不是我的原意呀，请先生帮我代写一封解释的奏折，呈交给皇上吧。李贤万万没想到，这位仁兄提出的竟然是如此的一个要求。可是眼前这位仁兄如此凶神恶煞，没准写完之后等着自己的就是鬼头刀。为了争取时间，李贤故意很为难的说道，哎呀，您看，我写是可以的，但是咱们这儿没有纸也没有笔呀。曹钦的脸上又一次浮现出了诡异的笑容，他指了指门外吓得正在哆嗦的一个人说，嘿嘿，白亚锦，他有。李贤定睛一看呢，那位被叛军抓住的第二个人质就是他的死党吏部尚书王敖。就在曹钦杀陆杲，威逼李贤写奏章的时候，分头行动的吴瑾和孙唐也在黑夜当中寻求支援，但是情况却让他们俩大失所望。长安门外住着很多的文武百官，这个时候听见了动静，却没有一个人出头。看来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在某些时候只是梁山好汉的行为准则。 吴瑾没有办法，只好回家找来了自己的堂弟吴从和几个家丁，向东安门方向奔去。他深通兵法，知道曹钦今夜必反无疑，而叛军想要抓住皇帝控制局势，进攻的目标必然是内城的城门，所以他准备去那个方向打探动静。可是他这一去就没能再回来。而另一边的孙唐呢，也是一头雾水，他四处寻找没有结果，情急之下竟然摸到了太平侯张瑾的家里。他求张瑾带领家丁帮助他作战。张瑾呢，是一位武将，家里养着很多的家丁，如果他能够站出来，哎，的确也是不错的办法。可是孙唐在这个时候去找这位仁兄，只能是说他晕了头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位张瑾就是还乡团成员张悟的儿子。虽然张悟在夺门之后不久就死了，但他的儿子却没有打倒自己老子的觉悟，所以对跑上门的孙唐是置之不理。孙唐呢，也只好无奈的离去。听到这儿啊，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奇怪了，说这个孙唐不是准备第二天带兵出征吗？他为什么不去调那些兵呢？孙唐当然不是白痴，明明有兵还要到处乱跑。真正的原因在于，那些兵只有等到第二天他拿着兵符奉命出征之后才能调得动，但是现在已经太紧急了，没有办法了，帮手找不着，城外驻军也指望不上，眼看就要陷入绝境。哎，孙唐突然灵机一动，想出了一个办法。那么就在孙唐苦思求救的办法的同时，李贤和王敖也在曹钦的威逼之下写好了请罪奏折，并且塞进了宫门。他们曾经以为啊，曹钦准备就此罢手，但是万万没有料到，这个时候的曹钦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。看见那封文书被塞进了门里，曹钦长出了一口气，似乎事情已经有了了结。但转瞬之间他改变了主意，厉声喝道：众军集结，立刻攻击长安门。好嘛，这是一道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命令。曹钦的叛乱计划已经被揭破，相信他自己也知道这封请罪文书是糊弄不了朱祁镇，骗不开城门的。而且老兄，你都请罪了，你干嘛还要打呢？哎，无论如何他还是动手打了。可他手下的达官虽然勇猛，却一直没有办法打败长安门的守军。为了打破这个僵局，曹钦命令放火烧城门。可是守军呢，也早有准备，他们用砖头塞住了城门，还兼具了防火的功能。曹钦在长安门前急的是转了好几个圈，反复的调兵攻打，就是打不进去。这个时候曹钦彻底失去了控制，他突然丢下了达官，自己一个人跑回来找李贤和王敖。这两位仁兄在朝房里奉命写完了文书，心里正七上八下呢，突然看见曹钦风风火火的提着刀跑进来了。李贤一想，哎呦，不妙，当即站了起来，大声对曹钦喊道：你想干什么？曹钦也不说话，用他的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他举起了带血的钢刀，到了这份上也没办法了。可是李贤等了很久，才发现曹钦的这一刀始终没有砍下来。曹钦先生似乎又临时改变了主意，他恶狠狠地告诉李贤说：你小心点。然后他又急匆匆地走了。被吓出了一身白毛汗的李贤和王敖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落到这么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家伙手里，他们俩也只有认命了。就在几乎同一时刻，孙唐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来到了军营驻地。面对巡哨，他没有亮出兵符，却运足了中气，气沉丹田，大喊了一声：刑部大牢，有人逃跑了，大家快去抓呀，抓住了有重赏啊。嘿，这最后一句话很重要，抓住了有重赏，谁不愿意挣钱呢？正在睡觉的士兵们被他喊醒了，好多人呢都觉着这谁呀，胡说八道的，不理他。 但是有一些贪财的士兵，那是闻声而起呀、啊，抄起家伙跟着孙唐就走了。你想有赚钱的机会，那谁愿意放过呀？后来经过统计，孙唐这一嗓子喊来了2000人，正是这2000人最终稳定了局势，平定了叛乱。话说孙唐带着2000位想要发财的志愿者来到了长安门附近，这才说出了他的真正目的。他指着长安门对大伙儿说，你们都看见长安门的火光了吗？那是曹钦在造反呐，大家要奋力杀敌，必有重赏。原本呢想来砍囚犯的那些士兵，这才知道自己上当了。但是既然来了，也不能空手回去呀，叛军不也是人吗？打谁不是打呀？嘿，反正啊有钱拿就行。于是大家伙纷纷卷起袖子，憋足力气向长安门冲了过去。然而当孙唐他们冲到长安门的时候，才发现曹钦等人已经撤走，他立刻列队随着叛军的踪迹是追击而去。听到这儿啊，有朋友可能问了，说这个曹钦他怎么打着打着不打了，撤走了呢？原来呀，曹钦眼看长安门没有办法攻得下来，而天却已经快亮了，于是他决定立刻改变方向去进攻东安门。然而在行军的路上，他遇见了另外一个往东安门赶的人，那就是吴瑾。大家都携带着武器，杀气腾腾，不用自我介绍也知道是来干什么的，于是二话不说开始对打。这个时候啊，吴瑾身边只有5-6个人，根本不是叛军的对手，但他毫无惧意，与叛军是拼死相搏，最后力尽而亡。这位于谦的昔日战友最终死在了还乡团覆灭的前夕，他没有能够看到最后的胜利。曹钦杀掉了吴瑾，带领着叛军到达了东安门，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击行动。和这个长安门一样啊，这一回他又用上了火攻，这一回呢还真烧成了，把东安门给烧毁了。曹钦原本以为东安门比较容易攻，这才绕了个大圈跑过来，可他实在没有想到实际情况是恰恰相反。东安门的守将没有用砖头塞门，却想了一个更绝的方法。曹钦在外边放火不是吗？哎，里边的守军也没闲着，自己竟然找来了好多的木头堆在这个门前呢，在里头又放了一把火。这样一来，火势越来越大，形成了一片火海。别说叛军了，连兔子也钻不进去一只。曹钦又一次陷入了困境。然而正在这个时候，尾随而来的孙唐赶到了，看见这群深更半夜还在开篝火晚会的人兄们，他立刻趁势发动了进攻。按说呀，到了这个地步，这场叛乱应该很快就能够结束，可曹钦手下的这些达官的战斗力实在让孙唐大吃了一惊。这些个蒙古人在山穷水尽之际仍然是十分勇猛，虽然人少却能以一当十。孙唐仗着人多不是吗，曹钦仗着人猛，这个战斗啊从东安门一直又打回了长安门，从凌晨打到了第二天的中午，是打打停停，停停打打，一直也没有止息。要说起来呀，这可是奇怪的一天。大臣们早就得到了消息，他们躲在家里不去上朝，老百姓们也不敢上街溜达，都待在家里打开窗户看着街上的这场热闹。最苦的是曹钦，他已经没有出路了，为了突出重围，他集中了100多骑兵，向着包围圈发动了最后的冲锋。可是曹钦的这点把戏在久经战阵的孙唐面前实在太小儿科了，他立刻安排了大批弓箭手站在队伍前列，对纵马冲锋的敌兵一律射杀，双方又一次陷入了僵局。这场让人哭笑不得的造反行动已经持续了12个小时了，搞成现在这个样子，那是曹钦万万没有想到的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曹钦发现呢， 达官们的战斗力那是越来越弱。这也难怪，毕竟造反也算是个体力活啊，达官们为了造反已经耽误了中午的正餐，这么闹下去那谁能受得了啊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曹钦逃回了自己的家里，跟随而来的孙唐随即领兵包围了曹家，发动了总攻击。眼见大势已去，曹钦是投井自尽，结束了他的一生。可攻进曹家的官兵们似乎还不过瘾，顺带着把曹家上下不论大小是杀了个一干二净，估计呢是因为带走了不少的东西，顺便灭个口吧。这就是权倾一时的曹家最终的下场。那么曹钦死了之后，他的那些同党下场又是如何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讲。